我们低头一起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你真的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死亡和阴间没有办法拘禁你，你已经胜过这一切的捆绑，你在复活里面行走，你在向我们显现，你也亲自教导我们，你也借着我们，主，你继续你所行所教训的。主，我们向你感谢，向你敬拜，我们把今天的聚会再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圣愿你的圣灵再来浇灌我们，充满我们，也吸引我们的心能够单单的归向你，让我们众人的眼目都在你的身上，所有荣耀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使徒行传一开始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他基本上乃是我们的主在复活的里面，或者说在圣灵的里面继续他所行所教训的。因为使徒行传可以说是路加福音的后书，路加福音是前书，前书就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所以使徒行传 这本后书呢就讲了耶稣继续一切所行所教训的。所以我们当我们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必须记住这一点。那当然我们知道主要继续他所行所教训的，他需要一个身体。就像一开始的时候他借着圣灵在玛利亚身上得了一个身体。他需要一个身体才能够他所行所教训的。这就是当我们在读诗篇四十篇第六节第八节跟希伯来书第十章所提到的祭物和礼物是你不要的你为我预备的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我的神呢，我来了乃是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所以是神给他预备了一个身体，他好按照神的旨意行。使徒行传神给他预备了另外一个身体就是教会，他要在这个教会的里面借着复活的大能在圣灵里面继续他所行所教训的。所以使徒行传第一章就开始讲到了这个教会要准备怎么样的诞生，他好怎么样得到一个身体。那路加因为他记载了前书，所以路加在前书的时候，就是路加福音的时候，是在其他三本福音书里面没有提到的。他特别提到了一点，就是我们上次提到的在路加福音十二章五十节里面，我们的主讲到他有当受的喜，还没有受，他心里面何等的迫切这个喜来是十字架说的十字架使他能够被释放出来，从死亡，从肉体的拘禁中释放出来。他从前在个人的身体里面，他如果在加利利，他就不能够在耶路撒冷，他受限制，他何等的迫切，何等的受限制但是到了使徒行传给我们看见，现在呢这个喜他已经受了所以他现在要借着这个复活的身体他来行，他来说话。当然我们晓得今天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他在复活里，在他的身体里面在复活的身体里面仍然受到限制。怎么说呢因为我们都是他的身体，我们对复活的事我们认识的不够，我们对神国的事认识的不够所以主一方面来讲，他在这复活的身体里面他可以按着他的心愿来做，但很多时候是我们拦阻了他我们在复活的生命这件事情上认识的不够，经历的也不够那一个很显著的例子我想我们都知道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十一章， 第四十节，约翰福音十一章四十节，耶稣说，我不是对你们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毛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光景就像拉撒路出来了，但是我们手脚仍然裹着布，脸上包着毛巾。换句话说，虽然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但我们不会行走，我们也看不见，有布，脸上包着毛巾，手脚裹着布，这是我们的光景。所以很多时候是我们限制了我们主的工作，因为我们虽然有复活的生命，但复活的生命受捆绑，受压制。所以在四十天之内，我们的主活活的显给他看，给他们看，让他们认识什么叫复活，怎么样能够脱离捆绑。那当然这个跟认识神国的事有关，所以这些都是有关系的。那我们上次特别提到玛利亚，抹大拉的玛利亚，因为这样的爱主，主不能不向他显现，即使要升天上去见父之前必须要向他显现。但是感谢主，那些爱主的人主向他们显现，但那些失望的人，像那个两个往以马忤的门徒，他们失望了，他们不认识主，也向他们显现。事实上他们不配，但主还是向他们显现。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爱主，主向我们显现，很多时候事实上我们失望的时候，我们甚至走偏的路呢，我们的主仍然活活的向我们显现。彼得三次不认主，主要向他显现，因为只有主能够恢复他。主曾经为他祷告，你回头的时候要兼顾你的弟兄，所以主亲自来兼顾他，主为他祷告。所以在这四十天之内，在所有的艰难里面，主向他们显现，讲论神国的事，教导他们什么是神国的事。那今天整个我们讲的整个使徒行传都是讲到复活的主，他们所宣这些使徒选 宣传的也就是主的复活。你知道你讲什么道理都不太会惊动别人，但你讲主复活了，这些官长就受不了了，罗马人受不了了，犹太人也受不了了，就要来把他们抓起来了。因为如果我们的主复活了，那就定了他们的罪。所以最怕的仇敌最怕的就是我们讲主复活的福音。然后使徒行传也是讲到神国的事，所以一直到二十八章保罗还在讲神国的事。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仍然在这个身体里面，主借着圣灵借着这个身体继续在讲论他复活的事，讲论神国的事，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好，到了第五节，主耶稣特别到了从第四节开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我们知道主一开始向他们显现是在加利，就是叫他们在加利利与主见面，但是呢耶路撒冷是大军的进城，所以这个身体的诞生必须在耶路撒冷，所以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圣灵的洗在原文就是圣灵的浸，所以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讲受了圣灵的浸，灵浸。特别是很多前面的属灵的那些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常常经历到所谓的灵浸，就是说因着这个灵浸，圣灵的浸在他们身上， 所以他们从此他们的侍奉就完全改观。本来没有能力的，经过了圣灵的浸之后，他们突然有了属灵的能力。神迹其实随着他们，这就是圣灵的浸。但是呢，这样的解释不太准确，因为经历是对的，但是对于这个经历的解释成受圣灵的浸啊，这件事情是不准确的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经历，我们有经历，但是我们对经历的认识啊，不一定按照圣经的解释来解释，所以我们的解释可能会有偏差。当然，经历是没有错的啊。那什么到底什么叫做圣灵的浸呢？什么叫做圣灵的洗呢？严格来讲啊，全本的圣经只有两次提到圣灵的浸，你们要受圣灵的浸，两次提到，那这两次都是在使徒行传。那当然，你如果读四福音，你会讲到我们的主，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浸，啊，或是马可福音特别讲到，他是我们的主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用圣灵给你们施浸，那是主动做的事情，但这里提到的是被动的啊。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浸，所以受圣灵的浸啊，只有在使徒行传两次提到啊。那它指什么意思呢？啊，一次就是在这个第一章的第五节所讲到的啊。那还有一次呢，是在十一章使徒行传十一章，我们看一下。十六节，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受圣灵的浸。所以严格来讲，整本使徒行传甚至整本新约啊，只有两次用被动的讲到你们要受圣灵的浸，两次都是在使徒行传。那一次呢，是在耶路撒冷，这是指着犹太的信徒说的，因为刚开始都是犹太信徒。另外一次在十一章，那是到了哥尼流家，那是在外邦的信徒。所以圣灵的浸，它主要是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讲到把我们浸成一个身体。所以你就看见为什么有两次的受圣灵的浸，一次是犹太人，一次外邦人，把他们浸成一个身体。好，那关于这一点，我想我们都很清楚啊。在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啊，第十二章第十三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比人，外邦人啊，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浸，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啊。所以这里解释的很清楚，我们外邦人也好，犹太人也好，都从一位圣灵受浸成为一个身体。所以真正的受浸乃是使我们成为一个身体。但是我们讲过，每一次讲到圣灵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两条线。一个是里面的生命的线，一个是外面能力的线。所以这里继续讲到了，就是说呢，我们也隐于一位圣灵。什么叫隐于一位圣灵呢？就圣灵被你像水一样被你吸进去了。所以它在里面。所以一方面它在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在外面呢，它把我们成为一个身体，好让它在复活的主在圣灵里面借着这个身体呢继续他所行所教训的。所以严格来讲，圣灵讲到受圣灵的浸或者灵浸，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份。当你一信主的时候呢，你就被浸在这个身体里面。所以一开始使徒行传一开始他们是120个人浸成一个身体， 接下来呢又三千人来了，就3120个人成为一个身体，后来又来一个5000人，就8120人一个身体，所以他继续一直到今天啊。所以我们今天一信主，不管你有没有感觉啊，我们里面已经有了圣灵啊，因为圣灵是因信赐给所有信的人，外面呢我们就被浸在这个身体里面，所以我们就成为一个身体啊。所以这个就是真正临近的意思啊。所以很多的人把它解释成啊他的特别的经历啊，那当然我们不是说他经历有错，经历没有错，但严格来讲，以圣灵来讲的话呢，啊，他那个不叫做临近啊，他真正的他的经历可以说像浇灌一样，圣灵的浇灌，啊，或是圣灵的充满，那是另外一回事。但真正讲到圣灵的临近的时候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其中，啊，在甚至在你没有感觉的时候、不知道的时候呢，你已经在这个身体的里面了，啊，所以这是我们需要一开始的时候我们需要。讲到的啊，所以啊，我们特别提到啊，约翰每次讲到圣灵的时候，他比较着重的是里面那个做生命的灵啊。路加所讲到的就是那个能力的灵啊，这是我们上次特别提到的啊。好，我们今天继续来交通，就第九节了啊。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身，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那在这里的时候，有讲到我们的主升天的时候很特别啊。为什么特别呢？我们晓得主他40天活活的向他们显现啊。我们记得很清楚的，就是说啊，有一次啊，他们十一个使徒，有一个多马不在啊，主耶稣一下向他们显现了啊，后来呢一下又不见了。然后接下来在下一次的聚会，多马在了，主耶稣又显现，然后后来跟他们讲了一些话又不见了。但是主的升天就完全不一样，主可以一下子不见，对不对？但是主没有，你看他是缓缓上升，不需要嘛，他既然跟他们道别了就可以走了嘛，但他要缓缓上升。所以你看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去，有一朵云彩把它接去，便看不见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你看呢，我们的主的升天是慢慢上去的。为什么要慢慢上去？因为他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就是他怎么上去，他怎么回来啊。所以就后面这两个白衣人讲的了啊。所以很清楚的就是说呢，我们的主从地上慢慢的升到空中，有一朵云彩把它接去了。然后呢，接下来他到了哪里去没有人知道，对不对？这边没有讲到，没有人知道嘛。但是呢，他回来的时候也要怎么回来，换句话说，他回来有一段呢是看不见的，有一段是看得见的。所以简单的讲，就是说他从地上到云中这是看得见的，从云中到宝座看不见，有一天他回来的时候呢，从宝座到云中你看不见，从云中到地上看得见。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圣经上讲到的一下子讲到我们的主啊，他来的时候像贼一样没有人知道，但又说呢，他显现的时候就像什么呢，闪电从东边到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是如此啊。所以你就知道原来我们的主他有两个阶段的上升，他有两个阶段的降临。看得见的部分啊，是向着众人的；看不见的地方呢，是向着教会的。所以对着教会来讲啊，我们的主他是像贼一样啊，只有警醒的人能够看得见。意思就是说呢，那些警醒的人在夜间，当大家都沉睡的时候呢，他警醒，所以他能够看见那个明亮的晨星。最早出现，当出现以后就是日出了嘛， 所以如果我们在主的面前警醒，那我们可以知道主的再来，而且主来的时候呢，就提升那些得胜者的时候呢，这些人是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会被取走的，所以这个就告诉我，所以他这段话很重要，因为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有的人会觉得奇怪，为什么主一下来像贼一样，一下又说他像闪电，每个人都看得见呢？因为他的确分两个部分，隐藏的部分是像是教会说的，显明的部分呢是像世人说的，所以这是我们所知道的。那关于主升天到宝座圣经上有三个很典型的人给我们解释了那一个呢当然就是彼得了所以等一下我们看到第二章的时候就知道彼得怎么解释这件事情那约翰是一个这方面见证的人那所以我们可以从约翰所写的书信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那约翰我们知道他是被称为爱的使徒他跟主可以说关系是最亲近的这十二个门徒里面就是约翰跟主最亲近他躺在主的怀里面那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第一个认识主的门徒就是约翰为什么呢因为约翰曾经帮着施洗约翰受浸约翰本来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当主耶稣来到约旦河要受施洗约翰的洗的时候施洗约翰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第一天他看见了接下来他又看到了主他怎么讲呢看哪神的羔羊所以我们的经历也是如此你刚看见主的时候你认识他是神的羔羊的时候你第一个感觉是什么呢他除去了我们的罪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但你再看见主的时候呢你看见哪是他的自己看哪神的羔羊所以当约翰在做这个见证的时候呢他的两个门徒就跟随主去了其中有一个就是施洗约翰就是这个约翰使徒约翰所以使徒约翰是最早跟随主的然后一直跟随到在十字架底下你读四福音就知道所有的门徒都跑掉了但是约翰在十字架下面然后约翰看见他的复活那约翰也看见他的升天所以你读启示录第五章的时候约翰在异象中看见在宝座中间有一位好像羊羔刚刚被杀所以你可以看见他看见主在宝座那里然后你读这是在启示录第五章然后你读到启示录第十四章呢你看见主来到了空中我们看一下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十四章我们复习一下因为我想我们都很熟悉但我还是复习一下在启示录第五章我们刚才所讲的地方羔羊在宝座前中间站立这个羔羊是他只有他一个人在那里站立只有他一个人得胜但是到了十四章第一节你看见了不仅羔羊得胜了还有十四万四千人跟他一同得胜站在锡安山这个锡安山就是神宝座的地方是天上的锡安山好然后到了十四节十四章十四节我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向那坐在云上的坐在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这时候我们的主呢已经来到了云中了看到没有然后到了十九章我们看一下十九章启示录十九章第十一节我观看见天开了这个天在原文是单数你记得在第四章的时候约翰看异象也是一个天也是个单数第四章的天呢是三层天那宝座的地方这里的天呢是我们头上这个天第一层天 现在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身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是按着公义。所以从这几处的圣经你看见了什么呢？约翰是跟随主到底的人。约翰从主出来受浸之后就开始跟随主，跟随到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死了，他复活了，他升天了，他看见他在宝座，看见他到云中，然后看见他回来。这是约翰，所以他的资历最完整。所以难怪你在读启示录第一章的时候，你读启示录第一章的时候第七节，你知道如果你知道约翰的心情的话，你看他那时候他多喜悦，他说看啊，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都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你看约翰在经过了主升天之后，经过了60年，他在写启示录的时候大概已经90几岁了，又经过了60年，现在他看见这个异象，他怎么讲？他说看啊，他要每一个人都看，他要我们都看见，他驾云降临，他驾云降临，众目都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都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所以约翰可以做见证，因为他看见他怎么上去，他也知道他怎么下来，这约翰看见的见证。那还有一个，我想我们也曾经提过，就是但以理看见了。那但以理书第七章我们看一下，但以理书第七章，这是但以理在主前大概500-600年前看见的这个事情，主还没有诞生，他就降生，他就看见了。第十三节，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你看他讲了我们的主驾着天云而来，他看见了使徒行传第一章那些门徒没有看见的，他看见了他，我们的主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哪里去了？亘古常在这面前，怎么样？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那这句话很重要，特别对我们来讲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第七章照理说是他在解第二章的梦的时候经过很多年以后他在自己亲自做的梦，所以这个意象跟第二章的意象是一样的，但是有很大的不同为什么说一样呢？因为在第二章的时候那个大象有四个部分，金银铜铁但在这里呢是四个兽，对不对？所以照理讲是一样的，可是事实上有很大的差别差别在哪里呢你看一下第二章，第二章的第31节，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这象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怕，这象的头是金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都一同砸得粉碎，诚如夏天禾场上的糠皮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好，那这个梦很重要，我们都知道那是从巴比伦帝国开始，一直到主回来这2000多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大象所代表的金头巴比伦帝国过去了以后就银胸， 跟银的膀臂马代波斯，再过来就铜腹，铜的杜腹，这是希腊帝国。然后呢就是铁腿，那是罗马帝国，然后到脚，然后呢一块石头来了，变成一座大山，打碎这个像，充满天下。可是到了第七章，讲同样的事情呢，因为这四个部分就是四个帝国，所以头一个像狮子，第七章有鹰的翅膀，第二个像熊，第三个像豹，第四个呢，这是一个不知名的兽，非常可怕。当你比较这两个的时候，你就发现第七章讲的更详细，这就为什么说不一样的地方，讲的更详细，因为这里讲到主的两次来，因为第一章的时候你还看不太出来，你就知道主要建立一个国度，打碎这整个大象，但他没有提到主两次来，但在第七章的时候基本上给我们看见了两次的来，两次的来。那两次来的中间是什么呢？就是教会。所以当你在读第七章的时候，十四节的时候，这个很重要了，这基本上是对教会说的，因为他说他被领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这就是教会了，对不对？护照来了，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所以今天，只有教会应该认识我们的主，到了宝座，他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这是对教会说的。对于外邦人来讲，对于不信的人来讲呢，他们有一天也要看见我们的主，他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都来侍奉他。但那个是等主第二次回来的时候，大家第二次来的时候大家才知道。可是今天教会呢就应该看见这个异象，而且呢不仅看到他得了权柄、荣耀、国度，更要在教会身上，在我们身上看见他在我们身上得了权柄、得到荣耀、得到国度。所以今天这个教会的时代就要认识这一点。但是就像我们刚才所交通的，今天教会对这个认识太少了，这就是为什么主在教导他们那个主导文的时候，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因为他的名的确是为圣，这不是讲到父，也讲到主，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今天我们都应当有这个意象，而且在我们身上应当有实际的光景，就是主在我们身上掌权。他现在已经在父的面前得到权柄了，问题是他在我们身上，在教会身上有没有得权柄，因为今天是教会时代，他在我们身上有没有得到荣耀，所以保罗怎么讲呢，或吃或喝都要为了荣耀他而行，在日常生活中都在荣耀他，国度要认识国度，因为主要在地上建立国度，现在在我们身上建立国度，所以但你所看见的其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今天外邦人不认识，但我们应该认识他已经得了权柄，不是说他的权柄在那边，他的权柄要在我们身上先得着权柄、得着荣耀、得着国度，然后主才能在地上建立国度。可是就像我们所知道的，今天普遍教会的光景其实很软弱的，大家也许头脑上都知道他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但在经历上，在我们身上没有这个实际，这是为什么那么软弱的原因，所以主呼召得胜者嘛，所以启示录我们看得很清楚，启示录第一章就讲到我们主已经得荣耀了，到了第二章、第三章呢，他是呼召得胜者，当你有了这个荣耀的意象，你就产生呼召，他呼召得胜者。所以第二章、第三章讲了教会，他在教会中呼召得胜者，从第四章一直到末了呢，就讲到他的国了，他的国将来要怎么样在地上设立，所以你看第一章讲到我们的主，他荣耀的主，第二章、第三章讲到他的家， 他活活在向着他的家的人显现。到了第四章到末了，讲到他的国。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看见他怎么上去，他怎么下来。那我们知道这个在约翰身上，在但以理身上，在彼得身上，我们都要看见这件事情。那关于彼得这一部分，我们等到读第二章的时候，我们会看得更清楚一点。所以这是告诉我们，我们的主他怎么上去，他要怎么回来。那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他们旁边，告诉他们。所以这两个人是很特别的人，这两个人对主升天跟降临，比他们这十一个使徒还清楚。十一个使徒跟着主3年半了，而且呢，主在40天还向他们显现，还教导他们的国度的事情，但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主的升天跟主的回来是两个阶段的，是这两个白衣人告诉他们的。所以这两个白衣人就很特别了，那这两个白衣人到底是谁呢？你如果读约翰福音第20章啊，第12节，就见20章约翰福音20章12节，就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一个在头，一个在脚。所以你看，这两个穿白衣的是天使，但这里没有讲他是天使，他就讲两个人，他可以说是天使，但他没有。所以有的人就觉得他这两个人就是天使，那还有人觉得这两个人大概就是启示录，你知道启示录有两个见证人，他们是人，对不对？两个见证人将来在那个幕后3年半的时候他要出现嘛，所以有的人就觉得这两个就是天使，有人觉得这两个就是也许主派来的见证人。但是很特别的是，这11个使徒，这些120个人可以这么讲，最少有120个人。所以有的人讲到主有一次向500个人显现，所以有的人讲说主升天的时候大概有500个人，也有可能。但不管怎么样，你会发现很奇妙，当路加在写使徒行传的时候，他根本就没在研究这两个人是谁，对不对？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一定要好好研究一下到底是天使还是主派来在见，他们根本就不在乎，好像他讲了大家相信了就走了，没有人感兴趣。为什么呢？因为当你真正被主吸引的时候，这些都不重要了。我们常常花很多时间在研究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为很多事情在那里争辩，你真正被主吸引，那些都不重要。你有了主的吸引，有了主的托付，你只想为主而活，那个才重要。所以他们根本没人提。好，到了12节，也就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所以路加写的时候很含蓄，他没有讲说他就在橄榄山上升天，但是他其实就是我们的主是在橄榄山升天。那这个跟旧约印证的很好，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读撒加利亚书14章，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就踩在橄榄山上了。那时候你知道神，我们的神使万国来围攻耶路撒冷，所以耶路撒冷那时候非常的危急。当然一方面神是借着万国来审判以色列，另外一方面的神也是借着他们的聚集神来审判这万国。所以你读撒加利亚书的时候特别讲到神要在约沙法谷来审判这些万国，约沙法就是要来审，约沙法的意思就是神要审判。后面也提到断定谷，就是来这里来审判他，断定他们。那当以色列人这些犹太人被围困然后逃难的时候，逃到橄榄山没有路走的时候，我们的主降临了，山就裂为两半，他们从谷中逃跑。所以你看旧约讲到我们主怎么降临在橄榄山，新约也告诉我们主怎么在橄榄山升天。 所以他怎么上去他怎么下来。那如果我们读以西结书，你也看见啊，当他们犯罪得罪神的时候啊，神的荣耀怎么离开，对不对？从圣殿的从基路伯上面上升啊，离开门槛，然后慢慢到了城东的山啊，上升了。回来的时候也在城东的山，从东边来，都跟橄榄山发生关系啊。所以你可以看见，真的他怎么上去，他怎么下来。好，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利、多马、巴多罗买、马太、亚勒斐的儿子雅各、奋锐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啊。所以他们就上了一间楼房啊。那这间楼房一般读圣经都把它当成马可楼啊。为什么称为马可楼呢？是马可他妈妈的啊。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使徒行传》十二章十二节啊，《使徒行传》十二章十二节，就是天使把彼得从监狱里面带出来以后，彼得想了一想，十二章十二节想了一想，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就马可福音那个马可啊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去，站了有好些人聚集祷告，所以读圣经的一般把它当成马可楼，就是他马可母亲的啊，而且很可能主耶稣最后晚餐就在这里吃的啊。那这样的推论是有道理的啊，因为你会发现，就是说当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啊。主耶稣在那里独自祷告，三个门徒都睡着了，谁知道主在那里祷告了什么？谁能够看见主他的汗珠像血滴掉在地上？你会发觉好像有一个人在那里偷偷看这个整个情景，所以只有马可写的最清楚，马可并写最清楚，所以马可很可能是一个见证。因为如果那一天真的是在马可的家里面，主耶稣带着这些十二个门徒在那个地方，那当然马可不能跟他们在同一个桌上，但是马可大概年轻嘛，所以后来他大概在旁边有看到，偷偷的看见整个发生情形。后来大家跟着去克西马尼的，他也跟去，因为克西马尼就是他们家的园子，所以当门徒在睡觉的时候，他可能年轻人睡不着，所以在那边看，把所有的记载下来都很清楚，所以这些都给我们看见很可能啊。就是这个马可的地方，当然这不一定，不过这是一般人的推论，我们就稍微这样点过就好啊，并不是那么重要，但是我们知道一下啊。然后就有了这些十一个使徒，那这十一个使徒，你看有些人像雅各跟约翰都是雷子，脾气很大的啊，奋锐党的西门啊，那这是真的是这个专门是对付这些罗马兵丁的，或是对付那些出卖犹太人的这些，所以他的这个奋锐党的西门是很厉害的啊。然后马太呢又是税吏啊，专门出卖，以前税吏就专门出卖犹太人的，向他们收。所以这些人你看现在呢都聚集在一处啊，不再争论了啊。然后呢这些人还同着几个妇人。这几个妇人不得了啊！我们读路加福音记得很详细，他们拿自己的财物供应给主，还有给门徒。这些妇人这么爱主，又一直跟随主。当门徒四散的时候呢，他们是仍然留在十字架底下陪着主的人。当主复活以后，他们是最早来找主的，所以这些妇人不得了。所以这是我们的榜样啊。那还有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啊，那也是不容易的啊。从她，你看童女怀孕啊，被人羞辱的啊，童女怀孕一直到她抚养她长大，到最后你看主耶稣对她讲话，还有在十字架上，她的心真的被刺透啊，就像你看当时那个人家预言讲到她的心要被刀刺透，所以她真的是刺透。然后现在呢，看见主的复活。 然后现在跟众门徒在一起。那还有耶稣的兄弟兄，在原文是弟兄们。我们知道主耶稣最少有四个弟兄，当然还有姐妹了。那比较有名的就是后来写雅各书跟犹大书的，这两个都是他的肉身的兄弟。主向他们显现，因为当时他们不认识主，他们甚至讥诮主，但主呢向他们显现，向雅各显现。那雅各后来成了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所以现在这些人呢，都同心合意的恳切祷告，同心合意的恳切祷告。那这里蛮特别的就是主耶稣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四节主耶稣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所以主耶稣叫他们等候。所以这是新约圣经第一个真正的等候聚会了但是很奇妙他们讲到等候聚会的时候，他在恒切祷告所以你看等候，那你等候就等候了嘛主既然讲到说你等候就会降临嘛，那为什么还要祷告呢原来这个同心合意恒切祷告是所谓的积极的等候所以等候不仅仅是我们安静的在那里等候，反正主已经应许了我就等候吧那是消极的等候。但是等候有它积极的一面，一个真正积极的等候呢，因为他摸到了神的心意所以他们都能够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所以这是积极的等候为什么积极的等候呢？因为他摸到了神的心意，而且这个等候呢会造就他们。那我想很有名的一个例子我们已经讲过了就是但以理书的第九章我们很快的复习一下但以理书的第九章这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积极的等候但以理书第九章这时候他们被掳已经差不多有68年了，然后但以理呢从耶利米写的书里面听到神借着耶利米说耶路撒冷荒年的年数是70年为满，所以还有2年等就好了，但是不是积极的祷告他禁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他说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认罪说主啊大而可畏的神，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所以这给我们看见一个等候不仅是消极的等候，你神都已经应许了你就坐在那边等就好了，没有，他要积极的等候，他再去向主求，结果主给他超过他的所求所想的。所以他在等候这70年，主给他70个7。所以到了，所以你看到了22节，21节好了。我正祷告的时候，先前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位加百列，奉命迅速飞来，约在献晚祭的时候按手在我身上，他指教我说但以理啊，现在我出来要使你有智慧有聪明，你初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我来告诉你，因你大蒙眷爱，所以你要思想明白这以下的事和意象。所以积极的等候呢，同心合意祷告，神要启示我们，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要止住罪过，除恶，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告至圣者。所以接下来就讲到那70个期。所以70个期，你看从但以理这个时候之后那个 离西米建造神墙开始，一直到主回来，是70个期。所以你看，本来是70，现在变成70个期。所以积极的等候是同心合一的祷告，在主面前迫切的祷告，结果呢，他们就蒙了造就。所以为什么主叫他们等候，他们还要祷告呢？就是这个原因。那另外一方面，你知道120个人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你看这里特别强调的是同心合意哦。以前他们都是各有各怀鬼胎，可以这么讲，每一个人都想争谁为大嘛。现在呢，同心合意啊，而且是恒切的祷告，不停的专心的祷告。这个对于我们的肉体是非常大的试炼。你知道我们一个人祷告还好一点，还容易一点，其实也不容易了。120个人在一起同心合意祷告，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肉体那是很大的试炼，我们都要放下来。但是还好，他们之前主就说，你们就吹口气，你们受圣灵嘛，那里面有圣灵，然后再借着这40天，主向他们活活的显现，教导他们神国的事。现在他们在调整自己，放下自己，所以。这里特别讲的同心合一恒切祷告，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肉体是极大的试炼的，因为没有比你要放下自己同心祷告更难的事情。你我们参加一个祷告聚会，你就知道我们里面都翻腾的，你看了很多事情你不顺眼的，问题是就算你对了，你应该放下来。如果你不放下你自己，你看到都是问题，你怎么同心祷告？但如果我们大家都放下自己，即使我们对的事情都放下来，你才能谈所谓的同心祷告，同心合一的恒切祷告。有很多时候我们有经历，我们有知识，我们不知不觉产生我们以为的属灵的分辨，但是很多时候这是从肉体来的。因为真正属灵的分辨不但让你看见了，事实上让你降卑，让你充满爱，能够体谅别人，然后扶持别人。所以没有比放下自己更难的了，放下自己同心合一的恒切祷告更难。所以在这10天里面，他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呢，你知道一方面怎么样，就调整自己，因为我们的天然还是很强嘛，在那里调整自己。那当然呢，有很多事情需要调整，所以接下来就讲到有一件事情要调整了，就是犹大的位分怎么办，所以他们就开始要调整。所以一方面你看见他们那10天里面是很积极的，不是坐在那边安安静静的听几首诗歌而已，反正主时候到了就要降临了，没有，他们摸到主的心意，他们在那同心合一，这对肉体对放下自己都是在调整，然后呢也有些事情需要处理需要调整，因为这个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那个身体里面，这12使徒必须要满足嘛，因为12是代表永远的完全，所以需要调整，所以这个时候呢，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120名，彼得就在弟兄中间站起来了，这时候彼得站起来了，以前站起来是凭着自己，彼得常常喜欢出头，主就把他打断，但这个时候呢。彼得已经被对付过了，你知道我们有的时候站起来是错的，因为凭着自己，有的时候我们不站起来也是错的，也是凭着自己，圣灵感动你了你不站起来，但彼得这个时候他被对付过了，他以前充满了自信，众人都跌倒我不会跌倒，但主挽回了他，这个时候呢他站起来了，说弟兄们，圣灵借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这话是必须应验的，他本来列在我们数中，并且在使徒的职份上得了一份，这人用他作恶的工价得了一块田，以后身子扑倒 肚腹崩裂，肠子都流出来。住在耶路撒冷的众人都知道这事，所以按着他们那里的话，给那块田起名叫雅各大马，就是雪田的意思啊。好，那这一段我们知道是马太福音二十七章的话啊，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好不好？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二十七章第三节到，我们看到第十节好了啊。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啊，第三节。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把那三十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他们说，那与我们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祭司长拾起银钱来说，这是血价，不可放在库里。他们商议，就用那块钱买了摇户的一块田，为要埋葬外乡人。所以记得是埋葬外乡人，就是那些外地来的人家不知道他死了以后不知道他家在哪里的人，这些漂流在外的客人。所以那块田直到如今还叫做雪田。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他们用那三十块钱，就是被固定之人的价钱，是以色列人中所固定的，买了摇户的一块田，就是照着主所吩咐的。所以这里就给了我们使徒行传第一章这一段话，就是十八节十九节的那个话的一个总结啊。所以我们在读十八十九节的时候，他只是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解释啊。十八节他说，这人用他作恶的工价买了一块田，不是他亲自买的啊，他丢到那个店里面，祭司呢不敢拿，不敢放在库中，所以把他买了一块田。以后他肚子扑倒，肚腹崩裂，肠子都流出来，他是吊死的，但很可能绳子断掉了啊，所以摔下来，他是这样子。然后二十节，因为诗篇上写着说，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无人在内居住，又说愿别人得他的职分啊。那这两处话我们知道是诗篇六十九篇跟诗篇一百零九篇的话啊。所以这是圣灵的工作啊！我不知道你们圣经读了多少啊。我们如果旧约圣经读一百遍，我们可能也不记得这两句话在哪里，对不对？而且我们也不一定会把它应用到主的身上。但是你看，当彼得一站起来的时候啊，圣灵启示他，用了圣经上的话，把它应用在犹大的身上。这就是他们在那里极其同心合意祷告的时候，圣灵就启示了彼得，突然对圣经这么熟悉。然后接下来他就讲了，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就是从施洗约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坐耶稣复活的见证。于是选举两个人，就是那叫做巴萨巴又称呼犹士都的约瑟和马提亚。众人就祷告说，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这两个人中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叫他得这使徒的位分。这位份犹大已经丢弃往自己的地方去了。于是众人为他们摇签，摇出马提亚来，他就和十一个使徒同列啊。好，那这一段话啊，给我们有很重要的亮光啊，可以让我们学习怎么来跟随主啊。现在他们要找人来替补犹大的职分啊，怎么来做？我想当他们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主没有启示他们。若主启示他们，彼得一站起来就说：“哦，就是你，马提亚，你来替补就好。”主没有启示，但主让他们学一个功课啊。那主怎么学叫他们学功课呢？这也是我们要学的啊，因为我们常常跟祷告主，主没有启示我们呢啊，但他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他们首先按着他们觉得最可能的方式先把人衰减一下。如果一个人从来没跟随主，他能够当使徒吗？不可能的，对不对？那你要当使徒，最起码你要一个，因为很多是从主从施洗约翰受洗开始施洗开始到主复活升天的时候，有很多人跟随他，所以这些人应该是最适合的啊。那这些人里面呢，他衰减了以后就剩下两个人啊。他的条件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出入的时候，就是从约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所以必须是他们常常在一起，有交通，有跟随，也许他们有失败，有得胜，但是呢，他们都经历了从主的一生受死复活升天。所以他们按照他们所知道最能够判断的呢，他们选出了两个人，这是巴拉巴，又称呼犹士都的约瑟和马提亚。所以很多时候主其实已经在平常就教导我们了，我们应当按照我们所知道的先把不必要的先剔除掉，剩下的就简单了，然后这时祷告主，寻求主就比较容易，因为主平常就要教导我们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属灵到一个地步，我们什么事都觉得我们祷告主需要答应我们，其实很多事情主已经启示我们了。你记得曾经有人问过保罗关于婚姻嫁娶的事，保罗讲得很坦白，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是按照我所知道的我告诉你们。到最后他讲完的时候他怎么说呢？我想我是被圣灵感动了。所以他跟随主那么久了，他知道主的心意是什么，那些不出于主的心意可以剔除掉了，那剩下的就比较容易了。那很多时候我们还保留那些主明明剔除掉的，因为我们喜欢那一条路，所以你怎么祷告也没有办法，怎么寻求一直寻求到有一个人同意你的想法了，你觉得是出于主的了。所以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他们先剔除了以后，他就觉得现在有两个人了，一个是巴萨巴，又称呼犹士都的约瑟和马提亚来。这时候他们就交给主了，众人的祷告说，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这两个人中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叫他得这使徒的位分，这位分犹大已经丢弃往自己的地方去了。于是众人就为他们摇签，因为在古代的他们是用摇签的嘛，就摇出马提亚来，他就和十一个使徒同列。那虽然是摇签啊，但是我们知道这是出于主。为什么呢？因为箴言十六章啊，十六篇告诉我们啊，箴言十六章，我们看一下，箴言十六章三十三节啊。签放在怀里，定是有耶和华。签放在怀里，定是有耶和华。所以决定还是主。所以这件事情给我们看见，这个决定还是主。当然之后，从第二章以后就不需要摇签了。因为很简单，圣灵已经来了，降临在他们，他们已经进成一个身体了。所以以后他们在祷告的时候呢，你看圣灵就，譬如说他们祷告，圣灵又差派哪个使徒出去了，对，圣灵会讲话了，圣灵差派了。所以在这过渡时期里面，他们还不是完全知道的时候呢，他们有特别的方法，以后就不用了。所以以后你不能再用摇签的方式来了。当然你知道有的时候主真的是怜悯我们了，我们有的时候真的不知道，我们翻一翻圣经，哎，好像真的是出于主的，那是主怜悯我们，那并不是一个正确的方式。但这里告诉我们一个秘诀，就是说呢，有的时候我们知道哪些东西不是出于主的，哪些大概是出于主的，我们按着主在我们以往的带领里面，我们已经可以大概知道了，衰减过了之后，我们祷告主就比较容易启示我们。所以我们愿主帮助我们，在我们讲到使徒行传第一章的时候呢，有好多我们要学的功课，我们可以好好在主面前寻求然后继续来跟随主，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低头一些祷告。 主，我们实在感谢你啊，你实在爱我们啊。你说你去乃是与我们有益处，如果你不去，保惠师就不来啊。你去了以后呢，你还要借着保惠师住在我们里面，永远与我们同住，这是很大何等大的恩典。主，我们承认我们在跟随圣灵、认识圣灵上，我们还有很多的缺陷啊。我们对于认识神国的事、认识复活的主，还有许多的缺乏。主，我们愿意再一次谦卑在你的面前啊，求你来亲自来带领我们啊，引导我们啊，让我们能够越过越认识你的心意，越过越放下自己，越过越能与弟兄姊妹一同配搭啊，同心合意在你面前恒切的祷告，求你帮助我们，把所有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